昨天在网络上和众多网友聊天，发现大家都很关心薄熙来受审判的新闻，有几个网友因为观点不同还差一点吵起来。其实我感觉薄熙来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是最重要的，既然审判，首先需要关心的是这场审判是否公正。传出来的消息大都认为这场审判是政治审判，因为政治上失势了，用中共的话说就是犯了政治错误，因此而被关押被审判，这样的审判当然不可能是公正的。现在国际上早就有一个共识，政治观点和理念上的不同不能构成犯罪。著名的国际特赦组织，也就是很多中国人说的大赦国际，它的宗旨就是营救政治犯，反对关押任何形式的政治犯，这是现代文明思想的产物。为什么政治不应该被当作犯罪呢？首先是任何政治行为都不符合犯罪的条件，犯罪的基本概念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或者身体，当然还有很多的判断标准和限制，例如自卫的权利就不属于犯罪。大家都知道，任何政治行为和思想都是从维护众人和社会的利益出发的，我们可以评论哪一个想法是错误的，哪一个政策会带来灾难，有了这种批评和争论，社会才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。如果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实行自己的想法构成犯罪，大家还敢说话吗？大家都不敢说话，说错了就构成犯罪，这个社会就很快就会陷入沉默寡言，沉默寡言的社会自然也就不能明辨是非，不能明辨是非的社会必然会陷入混乱和没有秩序，所谓的天下大乱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因此不允许说错话，正确的话也就很难产生和传播，谬论和错误的政治行为就会泛滥，社会就是一片混沌和没有秩序，这样的状况才是真正的天下大乱。因此保障言论自由就是保障人们说错话的权利，没有说错话的权利也就没有了说对话的权利，大家都没有了说话的权利，政治的错误也就不可能纠正，这正是专制政治产生的温床。什么是政治犯呢？我在监狱里碰到的一个几乎没什么文化的农民，无意间说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标准，他说我们刑事犯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了别人，你们政治犯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损害了自己。至少在专制的政治体制下，这个标准非常准确。像我们这种被称为异议人士或者持不同政见者的人，当然是标准的政治犯。但是仔细思考一下，毛泽东时代的刘少奇、邓小平是不是政治犯呢？他们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得罪了毛泽东吗？他们的政治行为可能包括他们自己的名利在内，但他们的行为仍然要主要是为了社会大众，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。把他们关进监狱当作罪犯，当然也就不公正。现在的陈良宇和薄熙来也是同样的情况，你可以坚决反对他们的政治行为，但是任何政治行为都不能构成犯罪。毛泽东时代通过打倒和关押像刘少奇、邓小平这样的政治犯，最终实现了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的独裁统治。现在的习近平领导集团是不是也有走向毛泽东二世的目标呢？暂时还看不出来，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你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，而是大趋势会推着你不得不这么做。你开始的目标不一定就会达到你想象的结果，而是你的做法会按照它的规律产生必然的结果。正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种下了一个走向独裁的种子，想结出别的果实可能吗？薄熙来的唱红打黑遭到世人的坚决反对，把他赶下台就行了，有必要把他关进监狱成为政治犯吗？政治的问题在政治上解决，用司法手段解决政治问题，按历史的经验，他就必然会走向独裁专制。共产党的老传统就是把反腐败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，结果不但强化了专制政治，而且反腐败也是越反越腐败，现在已经是泛滥成灾了。有的朋友会说，像薄熙来那样强势的一方诸侯，不采用点非常手段，怎么能让他下台呢？就像辫子戏里边演的那样，不然他会造反。但是我要反问这些朋友，怎么美国和英国就不用担心政治家造反呢？在民主的制度下，政治就是政治，可以用正常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，没必要采取所谓的非常手段。在民主国家，人们不必担心政治斗争变成诛灭九族，也不必担心说错了话就要进监狱。这样的政治环境保证各种意见都可以拿出来辩论，各种政策都可以拿出来试验， 可以把正确的意见发挥到最好的效果，把错误政策造成的影响降到最小的程度。尽管智慧不见得比中国人更高，但和现在的中国的专制制度比较，总体效果确实要好得太多了。既然薄熙来的案件变质为政治案件，那么他的错误政策就降低为次要矛盾了。这个案件的主要问题就是要不要反对审判政治犯，要不要为了眼前的是非而放弃长远的原则。这个原则就是政治问题用政治的方式解决，政治问题不能用司法的方式解决。把政治斗争转变为司法问题，就必然会走向专制，也必然会天下大乱。贪小利而放弃大原则，最终的结果就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。现在审判一个陈良宇或者薄熙来，只不过解决了一个小问题，因此而制造出第二个毛泽东，才是中国人民的大灾难。